四章到五章呢是关乎末世的神谕和预言，六章到七章呢是警告性的，还有应许。这是大致的内容，大家可以继续看啊。那么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可以侧重在第四个方面，就是你在本书当中呢可以看到有三个像波浪似的啊，推进来推进来推进来，这样波浪似的关乎灭亡还有盼望的信息。所以呢，这里面我们都给大家做了那个经文上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分配啊。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第一波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里面先是讲到撒玛利亚的受审，然后呢，紧接着我们就看到那个撒玛利亚受审呢，就带来一个波及，波及到呢，当时那个以色列的全境全地呢，都有那个。都有哀哭，都有祸患。那么我们在圣经当中学习注意到一点的，那就是你会发现先知每每重点的谴责的是什么呢？是首都和重要的城市。可是呢你会看到遭殃、哀哭、祸患是随之而来的，而且是扩大化，有点像细菌，像那个像黑暗、像迷雾，可以蔓延似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很物象化的一个想象或者一个规律呢，那就是事实上像撒玛利亚这样的都城，或者像耶路撒冷这样的都城，在先知的谴责当中，如果作为对象的话，它就像什么呢？它就像教和传染源一样，所以他们背负的审判和谴责是特别大的，刑罚是特别重的，因为他们那里就像脓包似的，很集中的，集中的很多的污秽、肮脏和罪恶。然后呢，他们不单单自己承受审判，他们还会把一些灾难蔓延到周边的一些地方，所以全地都将受到影响。那么紧接着大家注意到，从第二章开始呢，就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出现到一些情况，就是先知书里面。有的一个像公式化的一个表达，那就是祸灾，祸灾神谕，是我们所说的祸灾神谕就开始出现了，像这些祸灾性的那个这样的话语呢，如果来得比较集中，来得比较重，大家就可以看得出呢，那是重点的，要带来刑罚和审判的。然后现在在这里事实上的弥迦书啊，跟那个阿莫斯书呢很有可以比较的地方。我在这里呢提点一些经文的那个比较呢，大家可以回去做一些比较。像那个弥迦书的二章一到五节，还有八和九节，弥迦书二章一到五节和八和九节，可以跟什么相比较呢？可以就跟阿莫斯书的四章一节，还有五章十节都可以做一些比较。所以那里面呢是告诉我们在先知时代所共有的普遍存在的那个社会问题，那就是富有阶层是怎样剥削劳苦大众的还有呢，当时以色列人当中呢有一些顽梗，他们呢常常是拒绝先知的话大家也可以跟像弥迦书的二章六到十一节呢，弥迦书的二章六到十一节可以参考呢可以比较以赛亚书的三十章十节，还有阿莫斯书的二章十二节，你都可以看到这有些那个有些类比。所以让我们看到很重点的罪，在第一波先知的攻击里面，先知攻击的罪行是富有阶层剥削穷苦老百姓，然后呢，以色列人处在极强的那个顽梗的心态当中，先知奉神的话命令来传达神的话，结果呢，人们所有的反应就是拒绝。所以这是灭亡性的那个审判性的信息。那么盼望性的信息很集中的就在第二章的十二节十三节，那里面可以看到。在那里呢，就仿佛就像什么呢？就像光芒出现在头三章当中一样 就像光芒一样出现了。那么在这里呢，事实上在这里有的人就在推测说呀，在第一轮的这个波浪里面，关于灭亡和拯救性、应许性、盼望性的信息当中，有人就把它跟大家记得那个西拿基利，亚述王西拿基利在主前701年呢曾经围困过耶路撒冷，然后后来呢在那次围困当中，先知以赛亚也曾经参与，有说过话，说神必带来拯救，结果一夜之间亚述的军队就死了18万6千人，好，然后呢后来第二天的希腊基地就退去。所以我们告诉过大家，希罗德德这个这位历史学家呢就推测，可能是神以鼠疫的方式来击杀亚述军队，那么迅速的希腊基地就退走了。所以有些研究圣经的人就可以告诉我们说，可能这第一波的关于灭亡和盼望的信息呢是跟那次的历史事件有关，可是这个拯救是个先兆，是促使人悔改的，可是人们有没有真正悔改呢？没有真正的悔改，紧接着就带来关于犹大的第二方面的灭亡和盼望的信息。在第二方面灭亡和盼望的信息呢，大家可以重点的看的呢是第三章和第四章。那么在第三章当中呢，重点所抨击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犹大的那个领袖阶层。在犹大的领袖阶层呢，我们看那个败坏已经完全的弥漫开来。这里面呢是已经犹大的那个领袖阶层啊已经完全沦丧，完全的没有公义，而且不关心百姓。在第三章的1到4节，大家就可以看到那里面是怎么样形容犹大的官长不关心百姓的。这些是怎样呢？他们是不知道公平的，他们是不知道中国公平的，所以他们当知道公平啊，所以他们呢是恶善好恶，从人的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看到没有？然后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拆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在釜中的肉，看到没有？你看到这是犹大的官长。然后呢5节到7节啊，还有11节，就是论到那个先知，假先知。这里先知是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然后他们的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就说怎么样，平安了。所以牙齿有所嚼的是表明什么？人们对他们的供应，对他们的给的供，给的很那个很充足。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供给他啊。然后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必遭遇黑夜。然后在11节那里啊，11节那里面，这里面再次提到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然后祭司为顾价，看到没？持续毁，然后先知为什么银钱行占卜？在这里呢，我觉得第8节来得非常的有力。第8节，先知突然有一句话特别形容自己，看到没有？当他形容假先知的那种败坏的时候，他转过来形容自己，他说当假先知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然后日头必向他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先见必暴愧，占卜的必蒙羞，都捂着嘴唇，因为上帝不应允他们的时候，先知自己是怎么形容自己的？哎，我觉得像这样的话，大家把它特别注意，把它画下来，那就是他说，至于我借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你看到弥迦先知身上的那个特性没有？所以有的时候啊，虽然有的时候有些经文没有很全面的向我们叙述某些我们想了解的讯息，可是稍加不注意，有些重要的讯息就在经文当中一下就冒出来。像这一节就是先知描述他自己相当有力的一节经文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说呢，那个这里面特别12节啊，12节， 你看，十一节这里面，十一节这里面先是讲到那个，这些那个官长、祭司和先知，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然后灾祸必不临到我们，这是他们一个侥幸心态。为什么他们认为耶和华在他们中间呢？因为圣殿还没有被毁嘛，啊，然后呢，他们认为灾祸必不临到我们。的确，对于南国犹大来讲，灾祸是一百多年以后才临到的，但迟早会临到。所以呢，第十二节呢，就是宣告那个宣告审判了。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西安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丛林的高处什么意思啊？丛林的高处你可能有两种想象。丛林的高处，一是有的时候山顶是什么不长树的，是荒堆；二是山顶更加郁郁葱葱。但是事实上，这个殿的高处原本是应该有建筑物的，无论是成为荒堆它也不正常，如果长出树来了，没有建筑物了，它也不正常。总之是被毁之后的光景啊，所以这来得非常的有力啊。那么在第四章呢，前面第三章讲到灭亡，第四章呢就肯定讲到希望，所以第四章呢就重点讲到，突然就折了一个口吻，告诉我们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过诸山，高过万岭。你看这样的话跟哪个先知发的话非常的相似，有印象没有？以赛亚啊，所以这是我们读经特别要那个要抓准的。这就是弥赛亚国度在第二轮的信息当中作为盼望就被浇筑下来，就被浇灌下来。所以这里面呢讲到弥赛亚国度的时候呢，在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在弥赛亚的国度里面，圣殿要怎么样呢？要为中心，因为万民都要归向这山。然后第二节呢就讲到神要统管万有。第三节呢就讲到全境全地都会有平安。第四节呢富裕安宁会产生。然后呢第五节呢专一的敬拜耶和华的事会发生。所以像这样的经文呢、非常的美妙。而且呢特别在那个在第四节这里面有的话呢我觉得是我特别喜欢的，那就是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然后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这样的经文千万大家要拿来放在心目当中来记住，因为它有的时候是解开新约圣经的钥匙。我带大家读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大家看那个43节到48节这一段哦，这里面呢除了几个别的经文我会给大家做一些例子，为了让大家读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得到一点意外。大家特别注意到那个这里面呢出现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什么呢？拿单业。而拿单业在48节那里面被耶稣形容为是什么样的人呢？说你从哪里那个他是自己说自己了，他说他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然后耶稣怎么回答说？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你要知道啊，我请大家稍稍注意的一点在哪里呢？在整段的经文当中，我是帮助大家就读经那个散只是稍微有的时候插一个火柴啊，帮助大家点一点亮。读到约翰福音这一段的时候，通常呢人们会把重点放在那个拿单业这个人物身上。然而呢拿单业呢被认为是以色列人当中的真以色列人，心中是没有诡诈的。然后那里面特别形容他是在耶稣是说他是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耶稣就看见他，而且还知道他。如果你作为一般的性的解经，你会怎么解释？你最多就会讲，哦，拿单业这个人很诚恳，没有虚假。然后呢，你最多描述一下拿单业所有的那个环境，就是他 他所在的环境出现了一个客观物体，什么呢？无花果树。但是请大家记住啊，我们今天呢不是过分渲染灵异解经或者是以经解经，但是大家要注意到，当耶稣说拿单叶你出现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然后拿单叶本身它里面又有着那么样的执着诚恳，你知道拿单叶事实上是一个怎样的人物？拿单叶本身是带有着极鲜明极传统的极执着的犹太信仰弥赛亚信仰的一个人，而且拿单叶有点像什么呢？我们做这个例子，大家不要想偏了啊，有点像佛教徒看中菩提树一样。拿单叶在无花果树底下的那个经历，是常常使他怎么样呢？向往、预期并且预备着他要享受弥赛亚的国度。像弥迦书这里面的这个经文就可以穿在一起，那就是以色列人最理想的生活是个人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底下，享受有一天什么样的日子？祝棚节的日子。祝棚节的日子还是什么呢？是天上永远的弥赛亚国度的一个预表，你知道吗？所以解经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解得浅，而有的人会把我们一个简单的圣经人物，他身上或者他周遭出现了某种客观客体事物，会把他整个的活活的解释出来给我们听，原因是我们没有让整本圣经说话，但是我们学会要让整本圣经说话。但是呢，光只站在新约圣经不了解旧约就不够，光只站在旧约圣经你不知道新约怎么发生怎么发展你也不够。所以像这样的经文把它联络起来联系起来是非常宝贵的啊。我只是稍微就想打那个稍微给大家做点小例子啊，因为这是非常亮眼的一处啊。所以呢这里面是讲到弥赛亚啊，讲到弥赛亚的国度。那么这里面呢你相比起来呢，你会发现这里面尤其在第六节那里面说到，那日我必招聚，我必聚集瘸腿的，然后呢还有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你会发现这样的经文实现在什么时候？实现在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发现没有？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看到以色列民就像什么呢？就像没有羊的牧人，困苦流离啊，极其的可怜。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到将来呢都会应验在弥赛亚的国度当中啊。所以这都帮助我们看到，而且呢也大家也可以看到呢，就是第五章当中呢更具体的帮助我们看到呢弥赛亚。而且这个弥赛亚呢在弥迦先知的预言当中他美妙到一个地步啊，而且精确到一个地步。弥迦先知的预言当中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大卫的后裔，而且是诞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所以这一段呢是我们每次啊到圣诞节的时候，在那个五章的二节三节啊，那里面呢都会那个每到圣诞节的时候给我们讲的。可是呢通常我们只会在圣诞节的时候讲第二节啊，事实上呢如果你第三节往后你会看到还有好多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弥迦先知的预言呢我们说特别的那个特别的绝特别的妙啊，是那个是好多方面呢都好多预言呢是没有办法比的那个高度。而且特别呢在第四节第五章的第四节告诉我们在弥迦先知书当中更加预言这位弥赛亚会成为一个牧养他羊群的这样一个牧人。你看预言到这种细节啊，他不是一个仅拿着铁杖来辖管人的君王，还是什么呢？还是一位大牧人。所以我们稍稍呢就看那个稍稍过一下，因为这里面的牧人呢他的形象呢是要胜过亚述胜过列强的。然后第三波呢这里面告诉我们的灭亡和审判的信息呢，大家就可以看到的六章呢到七章七节 告诉我们又是那个审判性的话了。这里面审判性的话呢，你会看到呢，第六章开始呢，就有点像法官开始发话一样，用这种审判性的训词来说话，说请听。像这样的经文啊，在那个在弥迦书里面和阿莫斯书的当中呢，好多章的起手处啊，都有出现，就请听啊。而且呢，在这里啊，特别有意思的，在六章的三到五节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他说啊，就我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有意思没有？这里面有点拟人化的方式，是招聚众山岭在干什么呢？在那里作证一般。哎，所以在先知书里面或者在诗歌书里面，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拟人化的表达。这是因为呢，在先知的里面，有的时候他用人的情感或者人的反应看为不足够的时候，他会以物质界的角度看，就连物质界的在人看来没有生命的都可以对公义的上帝，对上帝的慈爱有回应，更何况人呢？啊，所以在这里呢，紧接着的六章七节八节呢，就告诉我们呢，神究竟喜悦什么啊？神的喜悦在哪里？然后六章的九节到十六节呢，就是对以色列人的犹大人的一个指控。所以我们看这里的指控，耶和华神呢，向这城呼叫，然后整个的那个整个下面的话，我们大家呢可以来看。那么所指控的这些罪，无外乎有什么呢？无外乎就是像强暴啊，还有欺骗呢、狡诈呀、不公义啊、出卖呀、压迫呀，这些呢都出现在大军的城里面，都出现在神子民的城中。那么七章八节到二十节呢，我们所看到的啊，就是盼望。那么这个盼望呢，我们就看到神就开始怎样呢？开始介入，神就带来光明。那么在这里，我特别要有个小小的那个意识或者说是典故啊，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其中啊，弥迦书的第八章第七章的八节到九节，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也是我个人的特别喜欢的。他因为他说明了我很多时候那个我里面的那个灵命的那个从低潮和失败的经过的心境。而且你知道吗？他是王明道先生特别喜欢的一段圣经。王明道先生在狱中那么多年呢，他常常背这段圣经。而且大家如果有印象啊，在那个十字架当中来那个讲到他的时候，他就用这段圣经来背，那时候他已经很老了。然后呢，有一次呢，我看到他的录像片，那是比较完整的，他把这段圣经给那个背下来。他说：“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要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只等到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像这样好的经文啊，虽然我没有留给大家做作业，但是我们弟兄姐妹呢，你我的一生，有个别的某些段落的经文，会在某些很长的处境当中，会特别成为我们的造就的。所以呢，像这样的经文呢，让我们都好好的记住啊。我是特别喜欢这样的经文的啊，因为我的确，我自己也有跌倒，但是我觉得呢，要起来，而且要曾经坐在黑暗里，但是耶和华却做我的光啊。所以像这样的，对大家呢会非常的有帮助。那么另外呢，在这里呢，我们在这个盼望里面呢，大家还会看到什么呢？还会看到，你看到那个这里面提到拯救，而且这里面呢还提到一个很特别的，在第十五节那里面有一个很预先性的一种指明和应许，告诉当时的犹大人呢，就仿佛要有一个新的出埃及的一个经验再会临到，你知道吗？这很特别哦，因为以色列历史当中重复的经历到出埃及的这个灵异的事实。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第一次，然后以色列人后来从巴比伦出来又是一次属灵的出埃及， 然后呢，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知道吗？又是以色列人又经历一次出埃及，而且那是出埃及完整的预表的实现。因为耶稣才真正是谁呢？是拯救以色列百姓的摩西。摩西和约书亚两个人都应验在耶稣身上，看到没有？然后当然到了1947年、1948年，以色列人又来了一次怎么样大回归。所以以色列人的经验不断的在经历出埃及，而且在神的儿女的生命当中啊，出埃及的经验也是多次啊，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所以在这里就这个思想呢是很特别的，一次关乎新的出埃及的应许，而且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有礼仪性的一些场面出现。我在这里呢，我关于那个你看啊，第十八节呢，我就觉得弥迦书写的很妙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最后呢回归到主题了。回归到什么样的主题呢？弥迦先知的名字不是有何神像你吗？是不是在第十八节这里面就说什么有何神像你，然后这样那个赦免罪孽，然后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啊，然后不永远怀怒喜欢施恩啊，然后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入深海啊。哎，这样的经文我告诉你啊，我们在整个的旧约圣经当中没有看到其他别处关于神的施恩和断除罪的那个经文来得这么的魄力，这么有魄力的。他会怎么样呢？将我们的罪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哇，这个气势磅礴啊！哇，这是来的有力道。所以呢，你看一小本弥迦书，让你喜爱的地方有好多处，啊，很有亮点的部分。很可惜呢，我们不是解经，所以呢，我不能太偏重在解经上，要不然好多地方这是让你。那亮光让你播不完的，让你释放不尽的啊。我呢为了往前赶时间，所以对不起了啊，我们就马上进入拿红书了啊。好，我们进入拿红书。那么拿红书它的名称呢是什么呢？是安慰。而且拿红书的这个名称啊跟它整个书的这个主旨来的也特别的吻合。为什么呢？拿红书真是安慰。为什么呢？因为拿红书安慰了，大大的安慰了以色列民一下。在那个先知书当中啊，约拿书是向外宣教的，然后呢，拿红书也是，可是拿红书是向外宣告审判，来得非常有力量。那么这里面呢，在那个圣经当中啊，旧约圣经当中没有提到拿红，其他别的有重名的。但是路加福音的三章二十五节那里提到，在耶稣的家谱当中呢，出现一位说是亚摩斯是拿红的儿子，然后拿红是以色列的儿子啊，是就唯独出现这么一次。但是那个拿红是不是这个拿红呢？我们不太清楚啊。但是呢，我们整个上来讲呢，我们看到拿红先知的特殊性，虽然我们不太知道他也没有关系。那么关于拿红先知的他的供职还有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呢，我们大致可以知道什么事情呢？我们给了他基本上的时间呢是这样，我们给他上限的时间是663年，下限的时间呢是612年。为什么我们给他上限的时间是663年呢？因为啊，在那个这本书当中呢，提到了什么呢？提到了在第三章的八到十节呢，提到有一个埃及的地方叫挪亚门。但是挪亚门这个名字听起来比较陌生，可是我一告诉大家呢，大家就应该不陌生了。它就是当时埃及的那个首都。圣经有另外的名字形容它，就叫底比斯。圣经这里面呢，拿胡书里面形容它在众水之间。大家如果看圣经地图，你去看那个尼罗河三角洲。当尼罗河向北流，然后要流进那个地中海的时候，那个靠近那个出海口的地方，那个就呈扇面性，有点像喷头一样，那个淋浴的喷头一样， 就出现很多枝杈小的河流。底比斯呢，就是在尼罗河三角洲。那么挪亚门就是底比斯。那么挪亚门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被毁呢？被毁掉呢？是主前663年。那么这里面呢，先知由于提到他，那么就应该呢，663年呢是应该是他的上限。但是在这个上限时间里面呢，事实上挪亚门的被毁只不过是尼尼微被毁的一个陪衬，告诉给当时的亚述帝国说，事实上将来有一天呢，将来有一天尼尼微的被毁是如何，轻易不要让你们觉得无法想象，事实上轻而易举，发生在古代的事情，早些年的事也会发生在你们身上。那么尼尼微是什么时候被毁的呢？尼尼微是主前612年被毁的。所以呢，先知的预言呢，拿鸿先知的预言应该在这两者之间。那么底比斯啊，就挪亚门这个城被毁呢，是谁毁的呢？是亚述帝国的一个皇帝啊，叫巴尼帕，他给毁掉的。那么到了有一天呢，尼尼微自己也要被毁，被毁在谁的手里呢？主前612年呢，他是毁于巴比伦人、还有米甸人、还可能西古提人，这几种人呢合在一起来打那个亚述，结果把那个尼尼微城啊这个首都给毁掉了。但是我们知道呢，事实上整个亚述帝国的灭亡并不是主前612年灭亡的，它是延迟到了主前605年，在加基米斯大战之后，才那个亚述帝国才彻底灭亡。所以呢，整个的情形呢，大致给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交代。我们所知道的呢，那就是提到拿鸿书里面所指的预言啊，它的对象是指的尼尼微城被毁。尼尼微城呢，是一个凶暴、强暴、流人血的这么一个城市。而且在古代啊，亚述帝国呢非常不被周边的国家所看好，因为亚述帝国一旦掳掠到一些小国家之后呢，亚述帝国非常不人道的地方，它是常常把被掳之民呢强迫性同化，然后用各种手段让你失去你自己的血液，以至于你无法再在历史上找到你的苗裔和后代，所以非常的恶毒。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过去跟大家分析过，亚述帝国对待那个北国以色列人的做法和巴比伦人对待南国犹大人的做法就截然不同。所以亚述帝国遭致极强的愤恨，等下经文当中我们特别会指出一些例子告诉大家，那个拿鸿先知所举的例子举得非常的生动那个形象。那么在那个主前612年啊，当巴比伦王啊尼布甲尼撒来攻打的时候呢，四行攻打尼尼微呢是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攻打的。尼尼微城呢是紧挨着底格里斯河，我们知道两河流域啊有两条河，一条幼发拉底叫伯拉大河，另外一条呢是底格里斯河，挨着底格里斯河。那么刚巧呢攻打两个月呢攻打不下，可是呢刚巧后来呢河水涨溢然后泛滥，结果呢城市被攻陷了。那么在二章六节啊里面就明显的看出呢，先知啊对待当时的国际事务了如指掌。他怎么说呢？二章六节他就预言到，他说河闸开放，宫殿充梦，然后紧接着就告诉我们宫女哀嚎如歌啊，哀鸣如歌，如何如何，那个悲惨的那个景象就出现了。所以就看出呢当时的那个先知对待国际事务清楚到这种地步。所以在整个的这个信息当中呢，我们就看到先知呢无论是他老早的预见到尼尼微有一天要灭亡，或者是到了612年主前实际看到尼尼微城灭亡了然后他高兴，两者事实上是同样的意思的。总之他为尼尼微城的灭亡怎么样呢？拍手称快。 这是整本书的那个主旨啊。而且呢，在他的那个书信当，在他的那个先知书当中呢，他表现出了极强烈的憎恨之意啊，这是我们特别在本书当中看到的。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呢，就是本书的内容啊，这里告诉我们第一章一到九节呢是不完整的字母叙事。大家知道吗？那个犹太人呢他们通常呢有那种写字母叙事的那个习惯。像那个像诗篇119篇呢136篇呢都有类似的一些那个一些做法。就是就像英文字母 ABCD 一样，然后呢希伯来文的字母第一个呢是 8th， 然后呢整个那个第二是 base， 然后整个排下来，每一节呢就是那个第一个字母的那个排列顺序，让人一看呢非常的井然有序。这是一种那个非常技巧的写作方式。旧约圣经当中好多这样的例子。第一章的一到九节呢是不完整的。我们说的不完整，因为大家知道那个希伯来文的字母很多，20多个，但是呢它并没有凑齐，只是一到九节啊，所以没关系。然后呢紧接着第二段呢告诉我们尼尼微城人多势众，显赫一时，但是在劫难逃。第三段呢告诉我们尼尼微城血乐的可怕情景，描写的非常的形象啊，完全啊，然后流人血啊，荒诈强暴的尼尼微城可怕的那个可耻的下场，第三章。所以大致是的内容。那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呢，大家呢注意到它的描写。大家不要认为，哎呀，你让我注意描写，好像有点太不属灵。我要多读里面的经义，我不注重描写。大家要注重描写，因为以前呢，我们曾经带领过大家，你看《何西阿书》或者《阿莫斯书》里面都有那个一些很那个很妙的一些描写。所以呢，我们多多把一些那个哪个作者的写作特色，由于他的原文不是我们的语言，所以呢。翻译到我们的语言有点变样，可是呢有些特别精彩的描写还会一定程度上的保存下来，是我们特别要留意的。你知道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观念，告诉大家一个讯息，那就是精通原文的学者在有的书当中就告诉我们呢，告诉我们这些读的人说，这个拿红书里面的这个作者的写作啊，他的美妙，他的精彩，是旧约其他好多地方难以比较的。能够同日而语的，能够雷同的水平，能够放在一块来比的，那个书卷都不多。所以你看，短短的拿红书啊，而且呢，事实上它的立意又不是那么在我们看来那么属灵，那么积极。因为他是为敌人受刑罚拍手称快的，我们如果高姿态一点，就会觉得哎呀，这种态度我们有点不屑。但是这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一本书，文学技巧呢特别的卓越。在这本书当中啊，事实上呢，如果你大家注意呢，它整个的就像有点像什么呢？它是论到尼尼微的末世，而且这里面有交代，它是伊勒戈斯人。拿红所得的那个末世，伊勒戈斯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在那个犹大地的那个西南角，犹大地的西南角，比较靠近埃及的地方。大家知道啊，如果你好好读圣经，你会发现，如果你要是注意看圣经后面的地图，有一个地图有的地图告诉你，在那个腓力士的南端有一个自然分界线叫埃及小河。你知道埃及的国土事实上跟犹大的以色列的国土的分界线在哪里？在那里，不是过了西乃半岛，要过了苏伊士运河，然后才是埃及，才是以色列，不是的。正规的分界线是在埃及小河那里。所以这个作者啊，这拿红这位先知呢，他非常熟悉埃及的事物，所以挪亚门发生的事情他都知道，细节很了解。然后呢，他也熟悉亚述那边的尼尼微城的情况，是这么一个国际性质的先知。那么在第一章开始呢，我们就看到在那里出现的一个姿态大家读的时候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发现，神就像一位法官一样 向着他两个对象来陈词，一个是犹大，一个是亚述。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于这回啊，向犹大是宣告耶和华神的救恩，向亚述是宣告什么？是宣告审判的到来。而且这个审判呢，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举几个例子，让大家看那个审判临到尼尼微，整个那个情形可怕啊！而且那个语言的应用，多么的妙！我们先是看呢，他说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了。第二章，然后呢，你要看守那个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然后，紧接着呢，如果大家看那个第三节，他说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铜铁闪烁如火，薄木把的枪也抡起来了。然后呢，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像火把，飞跑如闪电。这样的经文，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形象不形象？仿佛就像把古代的战场把你给你拉在眼前一样。还有呢，第三章呢，第二节开始，那里面告诉我们说，这里是讲那个尼尼微所受的那个刑罚啊。当灾祸临到的时候，战争临到的时候，这里面是讲什么呀？哎，我觉得这段记载非常的那个特别。他说，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然后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看到没有？你看短短的经文呢，好多场面都拥在一起，就像你看到那个好莱坞啊，或者是哪个国家拍的那个战争场面一样，几句话就全都帮你那什么了，帮你说出来了。然后大家注意到呢，在这本书当中呢，由于它是针对尼尼微的，所以它对尼尼微啊，作者对尼尼微，先知对尼尼微呢，有个强烈的憎恨之感，但是有的时候呢，却流露出那种幸灾乐祸、拍手称快和反讽的一种味道，而且有那种哎呀，那个看着你就高兴那种味道。你大家看啊，第二章的第一节这里面就是一个典型的话，这里面呢，如果你不注意不了解背景的，你就读不出它的味道来，一定的。他怎么说呢？他说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了，然后你要干嘛呢？赶紧要看守保障啊，然后谨防道路，然后使腰强壮，大大勉励喽。你知道吗？这句话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你知道吗？就知道你不行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干嘛呢？哎呀，努力啊，好好保卫自己啊。但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是反话。所以这里面的那个先知所描绘的那个意义非常有意思。然后大家注意啊，这里面描绘神，在第一章第三节那里面当描述神的时候，当然这里面好多处描绘神描绘的非常的也是非常的好听啊，读起来很精彩。第一章第三节这里说，他说不单单形容他的神性啊，就是不轻易发怒，那个他的属性。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形容他的时候怎么形容呢？说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然后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啊，这个整个的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怎样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哈，但是这样的精绝在形容的时候是很有力量的。然后再看看那个宫女是怎么哀鸣啊。在第二章七节那里面就讲啊，当尼尼微城它的那个因为河水泛滥，底格里斯的河水泛滥，后来城被攻陷的时候，第六章就讲了河闸开放，然后宫殿充满。第七节，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这都是哀鸣如歌，是那个鸽子是在极强的惊吓之下才会嘎嘎叫的，你知道吗？所以是一种慌乱无主的一种场面，让你就可以想象到尼尼微 这个大城那个宫城里面那个宫墙里面所发生的那种乱象。然后呢，三章十二节再告诉我们，当时由于巴比伦的敌人已经攻进来了，所以呢，亚述不是一直都很强壮吗？到处去东征西讨，让别人的国家灭亡，让别的族裔消失。但是他现在的城堡和保障会变成怎么样了呢？三章十二节那里这样说，他说呀，你一切的保障，这一切的保障是什么呢？如果翻译成保障啊，就容易抽象化在中文。事实上呢，这个保障就是如果要是那个英文的 fortress， 那个堡垒、坚固台、堡垒，那个要塞，翻译成要塞是最好的啊。你的堡垒和要塞，到了现在是变成什么样子了？变成现在是必向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怎么样？对敌人来讲轻而易举了，只一摇撼，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你看这经文写的妙不妙？哇，这是我觉得像有的人呢、啊、总要那个总要觉得圣经的语言呢、啊、有点太古太老，读起来不习惯，然后改来改去为了适合今天的人。但是事实上呢，我觉得老早的那些经文的表达还有经文的那个这和合本的翻译啊，都非常的妙啊，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啊。这是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都真的经文特别形象。那么大家再看尼尼微被先知描绘成本来是一个什么样邪恶的地方呢？在二章十一节十二节那里面就告诉我们尼尼微城原本的光景。我们在读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因为要不然呢你就真的很难读出这个经文的意思。在第十一节这里告诉我们，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为母狮掐死活物，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它的洞穴。你知道这在形容什么？这在形容亚述帝国的京城无人道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是狮子的巢穴。你一想到狮子的巢穴，你就想哪儿？你想戴伊里被扔那个地方吗？当然我们知道呢，事实上在那个非洲的草原啊，但那个狮子的巢穴，狮子没有什么太多巢穴，他们是那个散居的，反正就他们群居，但是呢找个地方反正凉快了他们就住，然后呢到处反正有猎物就攻击。但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狮子的巢穴的概念，这里面是亚述帝国被描述成无人性嗜血的一个政权。他们到了别的国家掳掠了，就是为了回来怎么样呢？分吃人家，然后呢不留下所交的。所以你看这个形容啊。然后呢在那个三章四节到七节这里面呢更是描述什么呢？描述亚述帝国被攻以后的那个情况。这里面呢不单单描述了战争的场面啊，四节到七节那里面说，当那个尼尼微城整个的倾覆之后，结果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然后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揭你的衣裳衣襟蒙在你的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然后呢，我必将可憎的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辱骂你，你为众目所观看所观，凡看见你的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同学们，如果看到这一段，你会发现它跟什么样的经文相似？跟启示录当中论到大巴比伦倾覆了一样不一样？所以在圣经当中总是用这样的大城做一个代模来预指所有敌对神的权势。 指日可待，他们都会怎么样呢？都会灭尽，都会消亡。那么在那个我加快一点呢，我们就可以读两篇范文啊。这里面呢拿鸿书的主要信息呢，我们刚才有跟大家讲，就是与约拿书一样的拿鸿书呢也是针对尼尼微，但只是呢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两本书告诉我们这个大城两次的不同的境遇。一次呢是因为听了约拿先知这个鸽子的那个信息呢就悔改，然后呢得蒙赦罪，得蒙保守。一次呢是因为不休止的强暴，然后呢不休止的流人血，不休止的在最终结果呢遭致到极大的审判。这是我们看到的本书所重点着意要讲的。那么在这里呢犹大被放在什么样一个角度上来对待呢？那就是神通过对尼尼微这个以色列百姓的大敌的审判，来显明对犹大他选民的眷顾。所以你如果看呢像一章七节啊，那里面就告诉我们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谁认得呢？他认得谁呢？那岂不是犹大人吗？是不是？哎，所以还有呢十五节里面有讲，他说看呢，报好信息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们中间经过，他已经怎么样呢？灭绝净尽了。这个恶人指谁？尼尼微啊。然后呢还有呢像二章二节这里面也有提到，这里面说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然后呢因为他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这里面都是在讲怎么样呢？讲复兴雅各的荣华。所以这里面充分的都在讲呢讲对犹大的眷顾。这个眷顾的基础呢是因为当时呢以色列的仇敌啊亚述呢尼尼微呢，像一章九节那里所描述的那样，他们乃是怎么样呢？乃是做事极端邪恶的。在这里呢一章九节那里面当形容尼尼微的时候呢，尼尼微人被形容为是设计攻击耶和华的人。他们说伤残呢或者是摧残的对象不仅仅是他们周边的一些小国家一些无辜之民，他们是怎样呢？乃是设计攻击耶和华的。也就因这个缘故呢，他们遭致来到神的刑罚和审判。因为正如呢我们上次告诉大家一个在以色列选民历史上所经验到的一个颠簸不变的一个真理，那就是神会用亚述这样的外邦国家作为他刑罚自己选民的、管教自己选民的一个工具。但是这样的国家不会因此就积攒下功劳，反而是他们如果自己的身上如果有罪孽和过犯和罪愆，他们本身也逃不过神公义的审判。那么亚述帝国呢正是如此。所以我们今天就三卷书呢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呢我就选一下，我们来读一下啊。今天两位教的呢因为我来不及看，所以呢没有把你们当范文呢你们不要那个介意啊。哎，我读两份呢，我会那个就看起来比较简单的，因为好多位呢写的都很好，我呢就那个并不表明只有读的才会最好。比如说有一位写的就非常好，读经札记，他是写以赛亚书的32章1到4节，还有呢耶利米书的2章13节。这个呢我就给特别注了一个注解，我不单单给了 A 加，而且我给了一个评语，我告诉他写得非常好啊，但是呢很抱歉我就不给你读了啊，因为太好了，然后呢也因为比较长啊，我读一个呢哪位是陈恩雅 Peter Chen。陈弟兄，我为什么读你的呢？因为我觉得呢，你所写的呢非常的朴实，而且呢，也请大家理解的呢是，陈弟兄特别告诉我那个他信主的时间不是特别的长，是不是？对不对？然后呢，在教会，而且现在在那个经历被造就，所以我觉得他能够把经文联系到自己啊，这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一个札记，所以这就大家就可以由此呢看出我有的时候选东西的一个立场啊。我读一下陈弟兄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九年前我认识了神，感谢神在半年内他就让我完全相信他的存在，并且完全相信圣经的真实性。信了神之后，很惭愧的，我一直没有认真念圣经，尤其最怕念章数很多的经书，像耶利米书这么多的章数的经书，我根本不会去念。大约五年前，有一次阴差阳错的，竟把耶利米书与耶利米哀歌书搞混了，开始念起耶利米书。就在同时，在我的工作上，我强烈的感受到神与我同在，但是却凡事不顺利。我一直想跳离开这工作，另外找出路，但是祷告后事情的变化又是把我压在同样的岗位上，我觉得很痛苦也很奇怪。有一天我进食祷告，诚恳地请求神帮助我的困难以及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神你带领的这么奇怪。就在隔天，一位属灵的好朋友与我一起吃中餐，他竟然也提到信主生活当中的感触，也觉得神的带领似乎不符合逻辑，但是他劝我还是乖乖的信，不必疑问那么多，而且神也不会那么简单的就让我了解那么多的事情。大家在前面看起来好像是见证了啊，一下现在就回到札记的内容当中来了。就在隔天，我恰好念到耶利米书十三章，神为了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腐败以及责备他们，也必向着腰带变为无用，就要耶利米做一大堆繁杂的事来处理一条腰带。当时我觉得神确实很奇怪。在隔天又念到十六章，神为了要说我要照样打碎这名和这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至于不再胡伦，又要胡伦就是完整的意思啊，又要耶利米花几天的时间去处理窑匠和瓦瓶的事情。当天我心里也就不再想任何的问题，而自认为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奇怪的神。也因为这一段插曲，我产生了兴趣及耐心把耶利米书看完，而后慢慢的比较不怕去念章数多的经文了。然后接下去的几年，神用各种不同的带领，我渐渐的体会到原来神不是那么奇怪的神，他凡事的作为都有他奇妙的地方，他不但是奇妙的测试圣洁的君王，更是我亲密如朋友般的父亲。然后经文主虽然用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当行在其间。神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们行义的路，但是他也要赐福给我们。经文，耶和华必然等候，再要施恩给你们，必要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另外，从先知耶利米身上，他对神的顺服的态度令人钦佩，尤其课堂上王牧师说他走到幼发拉底河是相当长的距离，而他不犹豫也不问为什么，这对我来说是太困难了。然后感谢神，他引导我读圣经，也教导我在他里面做人的道理，更让我在生活中感触到他的奇妙。哈利路亚。他写的非常的朴实，严格上来讲，他并不是完全需要依照我所要他所写的那个札记的形式，因为大家注意到它里面牵涉到经历和感触的内容比较多，而大家在听他这一段的时候呢，好像不太有很强的我坐在一个书桌那儿，然后呢读到的一些经文，然后下面是我的作业的这么一个比较没有情感的抽象苍白的一个作业，但是呢非常有实在的那个感受，所以我非常的鼓励啊，所以陈弟兄好好的读下去啊，非常的好。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呢它是用耶利米书的31章31节到33节，讲到那个 新约的问题。他是讲他的读经感受啊，但他的读经感受呢，都是以问题来问的，他并不需要回答。我们大家注意到呢，就是写札记呢，是把你的感受谈出来，你不要给我一个答案，甚至不需要给你自己一个答案，重要是谈感受，哪怕带出疑惑都不解决，就像约拿书的结尾那样都没关系，重要是谈感受。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此地，耶和华要与犹太人立新约，此约不同于摩西与神所立之约。摩西之约乃西乃山上之十诫的约，是要行为上行律法之约束。此约所立之约，乃神要将他的律法放在犹太人里面，写在他的心上。此处将神的律法放在人里面，写在心上，乃是生命的更新。前约十诫之叫人外表行为顺服神，而新约是要叫使人由内心生发敬畏神的心。这是第二啊。三，神的律法既是放在，而且放的时候呢，我觉得写札记的人要有的时候要运用那个标点符号，他用的就比较好。他说要放在人的里面，他就引了引那个放字，而且写在人心上，引那个写字。那么放与写到底该如何想象神之举动呢？透过人哪个器官来吸收呢？然后他后面打个括号，眼、耳、口、鼻，这是很典型的写札记的方式啊。我可以告诉大家。然后第四方面，他说人经由神之将律法放在里面，写在人心上之后，会有何不同表现呢？是否不会再犯错，或者会知错而知道悔改呢？你说这里面就引发问题了，因为这是我们要面对的，我们大家都愿意这个律法写在心里，但是如果放和写着之后又会怎么样呢？这是我们都期盼经历的。事实上它就是引发悬念和冲突，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啊。然后这里面说第五方面，他就说了，此处是否预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以血赎罪之功，以血赎罪，他就引上了，或是预表圣灵在人心上与心理之引上保惠师的功用。哎，他因为他上面有问题，他下面呢带来他的思考，而他的思考呢不见得是最完美，不需要是完美答案，但他呢有思考，他不是仅仅抛开一个问题。然后第六，为何神不止一次的与神立约，为了人好，因之善变而立不同之约，或是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他问问题，因为他不太理解这个约的多次被立。然后第七，耶稣之十架的永约，这个十架和永约都是引上的，完成了救赎计划，是否所有以前的约均自然而然的失效了呢？或是此约概括以前旧约时代之所有约？看到没有？整个你读下来之后，你发觉它不必要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继续文，一个文章。事实上它带出了好多个问题，但是呢，这恰恰是我们要的。其他几位呢，也都很好啊。我想知道一下，那个有一份作业，就是那个陈淑芳的，是你的啊？是三页都是你的，是不是？哎，很好，这我就知道了，因为我看你的笔记是那什么。也都不错，但是我太长了，我就不能读了。所以我告诉大家啊，大家写的都不错啊，所以大家就放心了。哎，宋杰就连你的我都给很高分，所以不用担心了啊。我给大家分呢，不是为了那个怜悯大家，绝对不是这意思啊，而是我看的书大家都很认真啊，而且呢，而且我看看啊，这个。林敏书是吧？哎，那个书字你可能要好好写一下，因为那很容易变成那，敏书呢已经把期末都交了，所以下次呢，我们盼望大家能够，再下两次呢，你们就可以交上来了。我就不再读下去了，好不好？为了时间的缘故，总之呢，谢谢大家这么的配合，而且我盼望大家呢，对那个学过的内容呢，你有一些印象，帮助你读经，就是这门课的目的。好，今天我们是不是就到这里？